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有什么样的同伴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长呢？夫妻中的一个若是软弱跌倒，另一个要扶他起来。这是神对每一对夫妇的托付。神对婚姻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的。又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22到24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想这里讲到亚当的话，那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封情书。我想亚当一觉醒来，看见美丽的夏娃站在他的面前。他这样的感叹，一方面如实地描述了他对神创造的这样奇妙的赞美，同时也描述出神所赋予的夫妻关系的亲密无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常常讲，人间的爱好像没有什么比父母对儿女的爱更为伟大，更为无私。然而其实我们常常忘记了，夫妻之爱才是神所设立的所有关系的第一优先。在人的关系里面，这是神创造的第一个关系。一个人在父母身边生长，一般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剩下的年岁却要与他的配偶生活一生之久。这是神的计划，神创造的美好的计划。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是讲到夫妻二人的合一，讲到他们永远不应该分离。可是这是神对婚姻的旨意，神对婚姻的旨意。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二人成为一体。第一点，我想神特别的托付，这是一个永远的结合。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三节，我这里没有写出来，但是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样一种的风气。耶稣明明白白地回答他们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结婚的时候，我想今天的这个婚礼的时候，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婚礼，可能都会念到这样的婚约，是否在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是否都将毫无保留的爱他，对他忠诚直到永远呢？这是很可惜的，在今天的世界，魔鬼撒旦就是要利用一切的破口来拆毁婚姻的关系。 美国是以快餐闻名于世界，但是在今天，结婚离婚也像是一种快餐文化。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的基础被严重的侵蚀。到今天，美国的离婚率大概是45%左右，婚姻的长度持续大概8年 on average 啊，这平均的长度是8年左右。有人说啊，那我第一次结婚啊，是因为我太年轻啊，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啊不能算数啊。但是实际上，统计数字告诉我们，60%的二婚最后也以离婚结束。其实不只是美国，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上，婚姻的基础都严重的受到削弱。这是魔鬼撒旦的计谋。神所创造一切美好的，神所托付一切美好的，魔鬼都要拆毁。生活的艰难困苦固然会让很多的夫妻关系产生裂痕啊，我想这个在困苦的时候确实容易有埋怨啊，有这样的争吵啊，所以这样可能会让我们的夫妻关系产生裂痕。但是其实也更多的看到，好像更多的夫妻能够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啊，我想这个富贵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在安逸的生活里面好像更容易发现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出现了真正的问题。如何二人成为一体呢？二人成为一体是在神里面的合一，是指夫妻二人灵魂体的完全合一。这是神的旨意，是神从创世之初所告诉我们的，所创造的，对神对这个夫妻关系所美好的一个计划。但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做到啊！不仅不容易，其实简直不太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夫妻二人，两个人都是罪人，两个罪人就像两个刺猬，想着要挨在一起，却互相的伤害，很难合在一起。这里举一个个人的例子。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以后，我就到了美国，我比她先来美国有1年的时间，因为她那个时候本来要来啊，但是因为国内的教授啊，她的教授刁难她，不肯放行。所以那个时候他一时来不了。我们在那1年的时间里面真是觉得很苦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在一起的团聚。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但是打电话就要花400美元。我想这个感谢神还够勉强的生活但是可见我们的思念之情，那时候想到如果太太能够到美国我们一起的团聚就太好了，太美了。好不容易盼来了，以为从此夫唱妇随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但是发现问题来了。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有怎么吵过架所以我想我们的关系很好从来没有说一个人特意一定要另外一个人做什么。但是现在生活在一起却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我还记得有一次教他开车这个，所以我就如果先生们教太太开车，这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我觉得建议你们以后尽量找别人教。开着开着，他直接把车在路上把车一停，车门一开，自己就走回家了。还好那是一条小路感谢主。但是我觉得自己冤屈的不得了。为什么冤屈呢？我说我这讲的都是好的道理对不对？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的缘故，所以我就告诉你不应该这么开，不应该这么开，你一定要这样嘛，对不对？我自己也觉得冤得不得了，所以没有理他，我就自己开车回家了。 我还记得他也还曾经生气的离家出走过几回。现在回想起来，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他对周边的地形不太熟悉，所以他出走只敢出走到他自己研究的办公室，研究所的办公室啊，到那边。但是待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发现楼里太安静，很害怕，所以他就又回来了。我以为我很爱他，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好。但是我仔细回想，其实不是的，我是爱自己更多。我让他所有做的事情都要合我的心意，我觉得这样是爱，其实这是错误的。所以两个罪人真的就像两个刺猬，很难合在一起。但是在人不成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如何在神的旨意里二人成为一体呢？其实彼得在这一段彼得前书第三章就特别的告诉我们如何建立属灵的秩序，属灵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秩序。这里讲到一个属灵的三角关系，我想很多人可能比较熟悉啊。如果你不熟悉，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三角的关系，就是神在上面，我们夫妻在他的下面。其实你要仔细回想，我们刚才讲到夫妻二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的缘故，罪人与自罪人之间靠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所以夫妻二人没有办法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两个人不管是如何的这样想要彼此的靠近，因为他们罪的缘故，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所以属灵的三角关系讲到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夫妻二人来更加的接近，更加的合一呢？向神靠拢。这个三角的关系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这样在一个水平线上想要来彼此的合一，而是我们都向上，向神靠拢。你想到这样一个三角形，如果我们都靠近神的时候，那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是不是也越来越近了呢？在我们的婚姻中，是否真正的敬重神，真正的以神为大，这是最终决定我们夫妻关系是否和神的心意最重要的基础。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如果有孩子的话，可以问一下你自己的孩子啊，因为孩子们看得最清楚。我们在婚姻中是否敬重神，真正的彼此相爱，互相的尊重。但是首先第一点，尊神为大。传道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讲到，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好像讲到人如果齐心的话啊，就是一个三股的绳子，这样不容易折断。但是再不容易折断的绳子也还是会折断。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只讲到不容易折断。这个在我们家庭跟新协会这样的在参与这些服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这样一个例子：人无论在如何的核心齐心，也还是会被折断的绳子。但是，如果我们与神三股合成， 就永不折断。不是因为我们夫妻二人不会折断，是因为神本来就是那永不折断的，所以我们若与他合在一起，我们就有了这样坚强壮胆，在这个今天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活出神所赋予婚姻的这样一个意义。下面的这个 slides 其实不是我自己的啊，这个是我星期五晚上我们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国际家亲协会邱会长他所来在这边的 RTP 这边的一个布道会啊，我讲到他这个 slides 讲得很好啊，我去偷来用一下。神设计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你的配偶？一般来说会听到的答案可能是，我想找一个爱我的人，一个能让我幸福的人，这是今天世界上很标准的答案啊。I'm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loves me and make me happy。你看到这里的重点都在哪里吗？都是 me 啊，是我。所以很不幸的，如果这是我们夫妻二人对婚姻的期待，对不起，我们多半会失望。婚姻的目的，神所创造这个设计婚姻的目的是 holiness， 是圣洁，不是 happiness， 幸福美满。那大家这里问一个问题，幸福美满难道不好吗？当然好。但是你要想到神所创立这个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 holiness。holiness 一般也会带来 happiness， 但是因为我们为神的缘故，其实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也要学习恒久忍耐，经过试炼。但是因为神所创造的这个 holiness，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合而为一。但是如果你追求没有神的 happiness， 你只是片面的追求这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一定不会带来 holiness， 因为没有神，没有神，那这样的 happiness 一定不会长久。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人远离神了以后，为什么婚姻受到这样大的破坏？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点，彼得告诉我们顺服的功课。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前半部分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神对敬虔妻子的旨意是要顺服他的丈夫。这也不容易哦，尤其是当姐妹比先生更属灵更敬虔的时候啊。今天其实在今天的世界上啊，这个状况并不少见。神在这里教导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不是为了回报丈夫的好行为，乃是神对家庭正当秩序的命令。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不平等的？今天我们的世界很喜欢讲究平等啊，这是不是不平等呢？其实不是的，顺服权柄完全可以与平等并存，因为主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主耶稣顺服父神，但他却不低于父神，因为他与父神原为一。看到没有，神所创造我们婚姻的关系也要我们二人要合而为一，要成为一体，但是依然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家庭的秩序。如果我们以为夫妻平等， 就是要夫妻都做相同的事，或都站在相同的岗位，啊，那我们就误解了平等的真意。平等是消除等级的区别，不是消除职责的区别。在我小的时候啊，在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那不是相声啊，叫做五官争功。这讲到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讲到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了啊，嘴、眼、耳、鼻啊，他们一起争谁最重要，谁功劳最大啊。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不讲了，你可以回去查一查，蛮有意思。当时是马季先生啊带领其他好几个当时著名的相声演员一起来表演。最后为了说明每一个五官，为了说明他们自己的重要性，他们都要比别人高一点，所以在这个脑袋上都比别人高一点怎么办，就都往上移。那所有最后的五官都找到脑袋顶上去了，这还是脑袋吗？夫妻有不同的特长，神照着他的智慧和他所给夫妻的不同特长，让他们各尽自己的本分，为家庭谋幸福。所以神对于家庭所安排的秩序，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关乎岗位和职责的问题。顺服的榜样，我们查到彼得前书啊，当然这是彼得所讲的，也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到24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神对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个身体不能有两个头，一个家庭也不能有两个头。在神对婚姻的设定中，丈夫是头，是带领的人，而妻子的角色是帮助者。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4节，这里讲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是神的教导，神的教导。当然后面我们还有后半部分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要讲到的东西，所以但是我们继续在顺服的功课上来学习。我们顺服的根基是在哪里？顺服的根基是在哪里？妻子的顺服首先的基础在于敬畏神啊，顺服基督。有着这样的心智，才有我们顺服的根基。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想其实是不太容易顺服丈夫的啊。看到这个人又懒又笨，还顽固不化，或者骄傲自满，眼高手低啊，顺服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容易哦。所以如果我们定睛是在人的身上，那这个顺服是做不到的。前面讲到妻子是帮助者，那在帮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处处看不顺眼，觉得比我自己做差远了，或者因着自己的罪绊倒丈夫，还是应该在丈夫跌倒的时候谦卑的扶起他的同伴？我想丈夫会跌倒，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创造这样一个帮助者在我们的身边。神没有说在丈夫跌倒的时候因为要顺服，所以姐妹就和他一同跌倒啊！你要记住这一点，我们首先是顺服神，顺服神的心意啊， 不是说跟他一起做犯罪的事情。所以丈夫跌倒的时候，这个顺服不是说我们顺服他就跟他一起跌倒，而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谦卑的把他扶起来。你在扶起他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先把他骂个狗血喷头啊，再扶起来。你是以顺服的心、爱的心，因为神的心意，你所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来扶他起来。但是要扶他起来，不要一起跌倒。同时，如果我们只是勉强的在表面上的顺服，心里却抗拒，这也不合神的命令。我们都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主，所以你的顺服不是给人做样子看的，不是在外面对丈夫好像顺从，回到家就做王了。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的顺服是否是真正在我们的心里有这样一颗顺服的心。好，像我们 讲到这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啊，不信的丈夫。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后半部分告诉我们，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在这里其实讲到一个，不管是那个时代还是到如今，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难的一个问题，非常有挑战性。在彼得的时代，当时有很多女信徒，因为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心里柔软就相信了，但是他们的丈夫却不信主。上一次凤桥弟兄所讲到的这个例子啊，提摩太他的父亲啊，我想在当时恐怕也是不信主啊，但他的母亲非常的敬虔。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在当时很多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就造成了一个信仰生活和家庭生活不协调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很难的一点，这个丈夫讲到不仅是不信从道理，而且他还不听道，还不听道啊！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对不对？这个讲到很明显。那这个人，那如果这个丈夫连听道都不愿意听怎么办呢？连听道都不愿意听怎么办呢？那彼得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虽然丈夫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我想彼得并不是说妻子不应该给丈夫讲解圣经的道理、圣经的真理，而是神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言语能够让一个人改变，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的太多，会让对方厌烦抵触。但是品行是一个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一切让丈夫这样的心意改变，其实最终是神的工作。但是神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若是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靠着主的恩典，可以真正让人改变。但是依然肯定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个有可能是一生的功课，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认识一些属灵的前辈啊，这长辈他们有的先生可能过了二十几年啊这样才信主，可能还有更长的。但是感谢主，在他的里面爱是恒久忍耐， 生命的流露，要靠着我们在主的里面活出他的样式。下面讲到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妻子属神的品德有哪些呢？妻子属神的品德有哪些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提到了下面这些，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没有办法特别仔细的每一个来讲，但是我们可以列出来看一看。讲到顺服、贞洁、敬虔、温柔、安静、效法古圣、勇敢、行善。讲到勇敢行善的时候，特别讲到即使在恐吓当中也依然可以行善。这个恐吓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丈夫的或者外面的都有可能，但是你若在这一切的逼迫当中依然勇敢地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善，也是感谢神。这是神真正所赋予的这样一个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在箴言的第31章啊，也特别讲到才德的妇人啊，我们这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感谢主，神的教导，神的托付啊，我好像一再的讲，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我们真是人人都是罪人，不容易做到。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的，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的。而且我一再的讲，感谢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实就在我们的教会，就有很多这样才德的姐妹们，我非常的钦佩你们。我想这个说不一定属灵了，但我觉得，我总觉得我们的姐妹们可能比先生们更愿意顺服主啊，所以神对你们的要求和托付真的是很高。但是感谢主，神的话一定成就，神的话一定成就。好，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妻子姐妹啊，这个神的托付，但是后面我们讲到丈夫在这个婚姻里面神的托付是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啊，这个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同住不是只住在一个屋檐下就算同住了，而是真正的和他一起的在神的里面前行啊。我们讲这个叫 soulmate， 不是 roommate 啊。我们很多的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经过一段的时间，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变成是只是同屋了呢？请问先生们，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是不是鞋一脱往沙发上一坐，原来可能读读报纸，现在是看看电视或者翻翻手机啊？当然一天工作辛苦，你肯定觉得放松一下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啊。这个时候太太在厨房里奋力的炒菜，油烟机开着山响，还要再喊一声说，哎，你今天还好吗？这个有的人可能根本没听见，好一点的丈夫可能哼一声说，嗯，还好。然后妻子再说，你帮我拿瓶酱油过来，这就没听见这个人再出任何的声音了。这个讲到因他比你软弱，软弱的原文意思是软弱的器皿，不是指妻子灵命软弱，而是告诉丈夫们当格外小心的体贴爱护， 不可侵犯。但是我们真有这样的心吗？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其实很多的家庭陷入魔鬼的另外一个圈套。两个人都很忙啊，这是今天最经常听到的这个词，忙。两个人可能都要工作，又要忙家庭，忙孩子，还要在教会里侍奉，每天就像打仗一样啊，真是像接力跑一样，接个棒就那一秒钟的时间，对不对？很少有交集，两个人很少有交集，一天可能都说不上几句话，更不用说彼此在一起真正的交流、分享、灵修了。所以魔鬼其实并不一定是需要直接在外面给你很多的这样的压力或者逼迫，才让这个婚姻的基础侵蚀掉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忙忙碌碌，在这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忘记了神所创造我们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关系。我们任由这些世上的事情把我们的心带走。不是说在教会侍奉这些不好啊，我是说你夫妻之间在一起的服侍是更美的。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些事情的上面，却忽视我们关系的建立，这样的婚姻的基础就慢慢被侵蚀掉了。最后一直到出了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这两个人已经不太认识，不太了解了。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夫妻，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蒙恩，并无分别。所以丈夫不能因着自己是头而轻慢妻子，而是像彼得这里所讲的，要敬重他，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我这里想问所有的丈夫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向你的妻子真诚地说感谢的话是多久以前？我们现在崇拜进行了一个小时，那是不是一个小时以前，或者是一天以前？对不起，这你就直接到这个答案。对，好，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还是从来没说过，对不对？或者我从来就想，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到底什么时候向我的妻子说这样真正的、真心的感谢的话啊。有时候我们可能走过场就说 Thank you 啊，这就过去了，这不是真心的感谢的话。你有没有真诚的向你的妻子说这样感谢的话？如果好长时间没讲了，今天讲完道以后，你下来可以跟你妻子讲一声，好不好？丈夫对妻子的爱。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28节讲到，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我想这是神怜悯我们啊，让保罗这个做这个比喻比较容易让我们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爱自己不用人教，我们都是爱自己的，但是让我们爱妻子要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是神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我爱你，跟我们的妻子啊这样来说我爱你，但是一旦他的观点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很难爱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有罪的爱。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在婚姻关系里是那个索取者 taker 还是付出者 giver？这个在周五晚上的布道会上也曾经讲到这个 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停的拿啊拿啊，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给予？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付出给予过啊，不过不太心甘情愿，或者是有条件的。那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你讲到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爱我们的妻子，要如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我们有为我们的妻子舍己吗？那这里也是讲到，听到的邱会长所讲到他跟竹君师母啊这样的一个故事。竹君师母已经过世好几年的时间了，在他去世以前，他有16年的时间患有脑瘤，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脑瘤的缘故呢，他有时候会忽然痉挛，不受控制啊，全身失去控制。那有一次邱会长在喂他吃午饭的时候，他忽然发作了。这个痉挛的时候呢，他会牙齿紧咬啊，所以邱会长担心他会咬断自己的舌头，情急之下就赶紧把自己的大拇指塞到他的嘴里面去，结果这一咬下去，痛彻心扉。还好他拔出来啊，没有被咬断。我们有谁可以像这样舍己呢？但即使是像这样的舍己，其实比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为我们的教会这样的舍己，这也算不了什么，也算不了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姐妹们啊，如果你们刚才觉得神要你们顺服丈夫不太公平啊，那这里也看到神对弟兄们的命令是要爱你们，为你们舍己。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神设计婚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二选一，你要听仔细了啊，两个选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婚姻的生活里面经常会碰到。我来问一下，是应该妻子先顺服丈夫，然后丈夫才能爱妻子如己呢？还是应该丈夫先爱妻子如己，然后妻子才能顺服丈夫呢？大家觉得这个二选一的问题怎么回答？选一啊，哦，所以就是说妻子要先顺服啊，然后才能丈夫才能爱妻子如己。有没有其他的答案？你选二，好，应该丈夫先爱妻子如己啊，然后妻子才能顺服丈夫啊。感谢主啊，我们刚才是一个姐妹讲的叫先顺服，然后丈夫才能爱妻子如己，然后一位弟兄讲啊，丈夫应该先爱妻子如己，然后才让妻子来顺服。弃权票，对对对，今天的弃权票，其实不用弃权票，其实两个都不对啊，两个都不对，对，不是说 third option， 其实是。我想我们在有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里面到底是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合约还是盟约？是 contract 还是 covenant？ 这两个词听起来其实蛮像的，但是其实它们的含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合约 是什么？合约里清楚的规定了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对不对？写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不做你应该做的，那你就毁约了，那我可以控告你。啊，听起来好像很公平，对不对？这个写得很清楚嘛，在合约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不做你就违约，我可以来控告你。这是人所认为的公平。那什么是盟约呢？盟约是说，我们的约定在那里，但是即使你不做你所应该做的，我依然心甘情愿的守约。其实你仔细回想，神和我们每个罪人之间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盟约。我们多少次的背离主，多少次的离开主。神有没有说，因为 you didn't hold your end of bargain, so I'm not gonna, 我就不用说英语了，我就说神有没有说，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因为我们不愿意守约的缘故，神就撇弃我们。所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他告诉我们什么样是真正的盟约。我们婚姻的关系也是神的创造，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合约是用来控制，盟约却是需要我们夫妻二人彼此委身的。 Submit to the covenant, 委身在这个盟约之下。不要去争辩对方是不是做到他所应该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神的托付，有神对这个婚姻家庭的责任。这里简单的讲一下信仰的传承，婚姻的传承。我们中国的父母最为看重我们的孩子啊，这个我讲我们小孩子都知道，他们会经常会讲，我是 Chinese parents, 呵呵，对吧？不客气的讲啊，有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当成我们的偶像。不过你如果这么跟你小孩子讲呢，他可能不太会同意。他说你把我当偶像，但是你好像不太听我的，对吧？总是让我做这做那。不过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对拜偶像其实不了解。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拜偶像。你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吗？你像你拜偶像的时候是怎么抱的？怎么拜的？你烧点香，给一点供奉，然后就要求这个偶像要做这做那，对不对？其实你给的很少，然后你让这个偶像要给你做很多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就如果拜偶像的时候，对这个投入产出比要求是很高的。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啊，不是神所要的。不是神所要，我们跟我们孩子们的关系。那我们要传承什么给孩子呢？要传承什么给孩子呢？传承的是金钱吗？是房子吗？是你的人脉关系吗？当然今天也有很洒脱的啊，这样讲到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不用为他们活，要为自己活，所以不用传承给他们什么啊，这也是一种观点。那神的托付是什么？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信仰的传承。那如何把神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呢？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整个美国吧，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以华人的这些的家庭，第二代在信仰里的流失比率是非常高的，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把孩子信仰的问题 全部都扔给教会，还是我们夫妻二人愿意真正的尊主为大，成为他们信仰的榜样？今天的世界，很多的年轻人对婚姻惧怕、失望，乃至心理性格扭曲，人际关系出问题，不敢结婚，不敢有这个 commitment。是在美国他们调查过，从25岁到54岁，这个30年是结婚的这个，就是说最应该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没有配偶的已经将近40%，在所有从25岁到54岁之间没有配偶的，大部分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其实他们在算这统计数据的时候，把那些未婚同居的都算进去了啊，就算的算有配偶的。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真正结婚的，在婚姻里面愿意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来彼此委身的，现在是多么的少，很可怕的数据。我们的婚姻关系如何，其实是直接影响到孩子们他们对于婚姻的观念的。而且我们婚姻的关系如何，也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你看彼得在讲到，他说妻子对丈夫顺服，丈夫要爱妻子如己，后面讲到如果这样行，就可以叫我们的祷告没有障碍，让我们夫妻之间跟神的这样的沟通就没有障碍。但是我们今天的婚姻关系是不是真正的属神的这样一个婚姻呢？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以神为大，妻子对丈夫顺服，丈夫爱妻子如己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做婚姻家庭事工的时候，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夫妻的问题，可以回溯到啊他们原生家庭的一些的问题。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孩子们的原生家庭是谁呢？是我们。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在神里面这样的不顺服，没有爱，来影响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他们在婚姻里面真正来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神所给他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呢？所以属灵的美好婚姻是对孩子的祝福，而且是一生一世世世代代的。我这里不讲太多啊，我们下一周的主题是专门讲到孩子，我们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神里面如何的教导，如何的一起来寻求神。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神的计划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建立美好蒙福的婚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计划。尊主为大，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如己，这是神的命令与祝福。我们很多时候不喜欢听命令啊，但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是真正对我们婚姻这样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祝福。建立正确美好的家庭秩序，符合圣经的夫妻关系，委身于神所命定的婚姻盟约，我们这样才能更好的代代相传。再一次重复，我们属灵的美好婚姻对孩子们是一生一世世世代代的祝福。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啊，诗篇第145章啊第四节啊，神所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托付，我们一起来读。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在创世的时候就创立了这样婚姻的关系。你对我们的婚姻真是有非常美好的计划，非常美好的托付。但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都背逆你，我们让魔鬼给他留，为魔鬼留了地步，让他来拆毁我们婚姻的基础。主，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脚前，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坐着为王。求你再到我们的生命来做我们的王，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把我们婚姻生活的主权交给你，让我们学习来建立正确的家庭婚姻的秩序，让我们以你为大，让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如己。也真是让这样的美好的婚姻的计划，美好的婚姻的关系，让我们来颂赞你。就是诗篇里所讲的，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让我们的婚姻在你的里面蒙福，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在你的里面看到你对婚姻这样美好的祝福，愿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你，活出你所赐予婚姻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